我们拆船呢，一共我在这里讲有四堂了。那么第一天到第二天是一样的，那么昨天呢，从今天呢，第三天、第四天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昨天呢，如果你听过了，那么你今天不必再听啊，你可以到别的组去听啊。那么昨天从今天讲呢，是讲到拆船教育。拆船教育基准是什么呢？那意思说，这圣经里面呢、啊，有很多讲到拆船的。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要明白，而且我们要去告诉别人啊。你如果你做主日学教员，那么你在主日学里面告诉别人；如果你是站讲台主日崇拜讲道，那么你要把它传出来啊。所以如果你是探访，你要个人方面要告诉别人哈。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用拆船的角度来看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看见拆船的，实在是这样的啊，没有骗过位的。我过去我记得啊，我不知道懂得这个真理，但是这二十年来啊，我自己慢慢研究啊，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讲拆船的。所以说创世纪到启示录讲到神啊，讲到圣灵啊，讲到耶稣基督啦、啊、讲到以色列人的败坏啦、啊、讲到全人类的败坏啦、啊、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啦、啊、讲到派这个门徒去传福音啦、啊、依照神的心意啊建立了教会啦、啊、将来这个整个世界的教会啊，依照将来唯一的教会啊被提了以后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了。那么这个从旧约到新约讲这些真理，那讲这些真理谁去传呢？那就是要人去传了、哦、过去是神自己传，以后嘛就派这个天使传，以后啊你从圣经里面就看见了派人传了，从亚伯拉罕开始啊就让亚伯拉罕去传了，以后呢就派大先知小先知去传了啊，有的嘛是做以色列国内的宣教师，好像以赛亚了、以西结了、耶利米了，是国内的三教师。以后呢，就派人到外国去了。好像约拿就派到尼尼微城了、啊，去传道了，就是亚述国了。大以理啊，就派到巴比伦呢去传道了，是不是啊？你看在旧约里面呢，有国内传道啊，有国外传道，有这个国内的三教师，有国外的三教师。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本身做三教师，他是最好的三教师了。那么以后呢，他就差派十二个使徒啊去做三教师了。那么以后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安提阿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啊，就派了许多的传教士出去了，啊，最初嘛就派保罗、巴拉巴。那么以后教会历史告诉我们呢、啊，一直派，有派了100多的传教士出去，啊，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呢、啊，就是这个一直是讲拆船的真理。那么到了书信的时候就建立了教会了，就告诉我们呢、啊，拆船。传福音之外还要用圣经去教导他们，让他们灵性长进，到最后的时候教会被提进到新天新地里面去，对不对？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了一直讲拆船。那么现在比较主要的经文呢，我想念给各位听一听啊、哦。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念到第三节，讲到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我们的神差派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那么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一步一步的去啊，结果怎么样呢？是要叫万国万族因为亚伯拉罕得到福气。那么亚伯拉罕一生一世啊就死掉了，最多嘛是叫以色列人呢、啊、得到一点福气啊，哪里可以说是叫万国万族的人得福呢？是在的，因为他的后裔就是大卫，他的后裔就是主耶稣。按照路圣的讲，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不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这个大卫的子孙，所以也出了耶稣基督以后啊，他就叫万国万族得福了。雅各书告诉我们呢，我们是谁的后裔啊？我们的祖宗是谁啊？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在属灵方面讲呢，我们的祖宗也是亚伯拉罕啊。 那么我们应该叫万国万族得福。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叫世界上国国的人得到福气啊？那传福音，这个传福音那个叫万国万族的人得福。所以你看，从创世纪啊，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拆船的真理了。那么以后呢，都很多了，我们不必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讲道就不必提了啊。那么现在比较需要知道的就是马太福音，请大家打开来看马太福音28章48节开始。时间的关系，我会念快一点了哈。28章48节到20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们大家称为主耶稣的命令，称为我们教会的福音大使命。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80年代福音的使命啊。那么就是根据这个经文的，是要我们出去叫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出去的时候叫人做门徒，应该做我们这方面应该做什么？马可福音16章15节，马可16章15节，他也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要往普天下去做什么呢？传福音，传福音，然后才能够叫别人做门徒啊。再看传什么福音呢？就路加福音24章告诉我们，路加24章45节到49节，路加福音24章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也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就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允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这里告诉我们，重生得救，得着圣灵的能力之后，那么我们就要传救恩。救恩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告诉人，人犯罪要悔改，得到赦罪的道。那么从本地一直传到外邦。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传什么福音呢？传主耶稣的福音。主耶稣什么事情啊？主耶稣为我们死，主耶稣为我们复活。那么告诉人要悔改，要接受耶稣的救恩。那这是大使命。那么最后我们应该看啊、哦，不是最后，约翰福音了、啊。约翰福音看了以后看使徒行传啊。约翰福音20章21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呢？进到房间里面去，就对门徒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这个就是差传。他不单对当时11个学生讲，今天也对我们所有的众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耶稣来到地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就是差遣了。好，差遣我们出去，从什么地方开始做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得着圣灵的能力，或者说圣灵的充满以后，我们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这里中文写得好好的，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就是国内传道，就是 home missions 国内传道。我们看见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就这样做，我们也看见呢，这个西方的教会都这样做。那么可惜中国教会啊，就是单单在国内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做，但是没有做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里中文告诉我们说，第二件事就是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就是不单国内做 home missions 的工作， 也要在国外做 foreign missions 的工作。那这个中国教会呢，我们承认在这方面100多年来我们很亏欠，我们是单单做这个 home missions 的工作，我们很少很少，几乎没有做这个 foreign missions 的工作。那是最近20年来我们才开始注意的。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呢，华人教应该有一个改变，在观念上有改变。我们过去的观念是什么？先做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做撒玛利亚，然后第三步呢，然后就做犹太传递，第三步呢就做撒玛利亚，最后一步做到地极整个的世界。但是照这里圣经看不是这样的，如果研究希腊文的圣经呢，你更加明白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告诉耶稣基督讲的道是告诉我们，一方面在本地为主做见证传福音，一方面就要到外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他解说一方面在国内做，同时就在国外做。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不是这样，我们是认为先在本地做，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慢慢扩大，扩大到全世界。但是耶稣讲到不是这个意思的，因为我们以前有旧的观念呢，觉得是由近到远。我芝加哥传福音，所有的芝加哥人都听过了，然后我慢慢传到纽约，传到这个 Houston， 然后整个美国人都听过了，我就慢慢传到密西哥，传到这个巴拿马。好了，等到这个美国四周围的国家人都听过了，我就慢慢传到亚洲，传到这个非洲。如果我们这样讲是对的话，那就糟糕了。那恐怕耶路撒冷啊，到现在我去住过，我在耶路撒冷几年以前住过2个礼拜啊，耶路撒冷的人都还没有完全听过福音呢、啊，撒玛利亚的人呢、啊、都还没有完全听过福音。那么就犹太人也好，安提阿的教会也好，就没有理由把福音呢、啊、传给欧洲喽。欧洲人就没有理由啊把福音传给我们亚洲喽。那么我们亚洲人呢、啊，是世世代代啊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了。所以照我们中国人那个旧观念的解释是不对的。由近到远慢慢做，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近同远同时做，应该是这样的。那么什么？那么同时做怎么有力量呢？有，我们在本地啊，我们做了几年之后啊，应该就派宣教士到外地做。在本国做了几年之后，应该派宣教士到外地做。安提阿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本地做了5年了，差不多了，他们就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到外地做。西方的教会是这样，你看，无论是德国的弟兄会，无论是英国的这个卫理公会或者长老会或者公理会，无论是美国的浸信会什么会都好，他们先在本地建立了教会之后啊，马上就派宣教士到外国去了。他们做的对，他们是照圣经的。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照圣经，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啊，就是看圣经看错了，也可能我们自私的思想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破这个啊，要突破这个自私的思想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研究了啊。我们最后一题是研究啊如何做拆船，就是要做拆船的教育。我先讲什么叫做拆船的教育。拆船的教育呢，就是啊这个根据这本圣经，用教育的方法把这个拆船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明白拆船的工作应该怎么做，这个叫做拆船教育。用教育的方法把拆船的真理好好的灌输到弟兄姊妹的心灵里面去，使得他们对主的爱激励起来，乐意技术的来参与这个拆船的工作，那这个叫做拆船的教育。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要想讲为什么要有拆船教育呢？为什么呢？那原因很简单，第一就是因为啊弟兄姊妹啊对圣经拆船方面啊不明白，以为呢是我们这般热心的人呢，或者传道人搞出来的把戏，我们何必这么啰嗦呢？本地传福音就好了，何必搞到海外去呢？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教育，把这个拆船的真理啊，好好的来教育我们的弟兄姊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我们有责任的教育他们。第二个原因，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做拆船的做了，他们做了以后啊，退下来了。他们的心灵性意识级啊，他们不能信了，他们做了疲倦了，而且他们要有的人要收回奉献呢，有的人呢就不想再奉献了。那为了这个要把这个拆船的工作做得更好，做得更理想， 年年都有进步，所以我们要有拆船教育。那这是第二个理由，就为了拆船方面做得更好。有这两个理由已经很够了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到第三步，要怎么样来办理这个拆船教育呢？啊，你知道了什么叫做拆船教育？你知道了为什么要有拆船教育？你知道了。那么现在应该研究一下怎么样推行这个拆船教育。那就是我这里笔记所讲的了，分着两大点。你们打开来看53面啊，两大点啊，53面。那这里提出第一个大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这个教会啊，一个方向很重要。我们教会侍奉主呢，你这个最高的原则是什么？很重要。究竟教会应该做什么呢？啊，很多人说啊，在本地传福音呢，跟他们施洗啦，那么以后叫他们参加洗礼班啦，啊，参加做礼拜啦、祷告会啦、团契啦，完了。就这样子是了，那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一个教会这样建立起来。如果这样做啊还是不够，应该把这个福音大使命当作我们教会最高的目标，这是最要紧的。所以我这里提出来以完成大使命为前提，那么把这个大使命呢当作是教会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教会一定要有方向，教会一定要有个目标。换一句话讲，是说你搞教会，你办教会，你建立教会目的在哪里？那目的就是讨神的喜悦呢，要遵行神给我们的命令呢，那就是大使命呢，很简单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去了，他升天以前颁布这个大使命，那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提出来有三点呢，我们要用大使命作为我们教会最高的目标方向。还有呢，我们要把全世界当作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千万不要在芝加哥的人单单以芝加哥当作你的工厂，纽约的人以纽约做你的工厂，纽约是你的工厂不错，应该你最高的目标是全世界是你的工厂。那这样做得到吗？做得到的。我记得1959年我从香港到菲律宾去做布施，我讲国语大家都识听吗？知唔知讲广东话？唔使啊，大家都识听啦，大家识听得啦啊！如果唔识听国语嘅，请举手。好，大家都识好啦，因为我讲国语呢比较顺啲，因为国语我都系学嘅，广东话都系学嘅。我本身唔识，本来唔识讲国语，又唔识讲广东话，两样都学嘅咧，我就觉得国语学得比较好啲，所以我讲广东话论尽啦啊！好，我现在开始讲国语啊。那么我记得我1959年从香港我到这个菲律宾呢去做布施啊，头两年呢、啊、我就是以门尼拉做我们的工厂。到了1961年我开始发动做拆船了，派三教师了。那么我在礼拜堂呢，这一车是写门尼拉是我们的工厂，门尼拉是我们的工厂。到了第二年呢，我就改过来了，1961年我就改过来了，菲律宾是我们的工厂，那就开始派三教师了。到了1962年呢，我又再改几个字了，大礼拜堂上面又再改几个字了，亚洲是我们的工厂，我们三教师都派到亚洲几个国家去了。到了1963年呢，我们又再改几个字了，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厂。那么我们一共啊就派了，每一年都派三教师，派了50个三教师出去，分布在全世界8个国家，这样子。那么50个三教师啊，不是像美国一样我们这个一点点的 support， 我们是全部 support 的。我们的会友只有400多人到500个人，平均10个会友要支持一个牧师，10个会友支持一个牧师，一个三教师。有没有困难呢？最初觉得有一点困难，要慢慢进步啊，经过15年之后啊就达到那个目的了，没有困难。我记得我最初去做牧师，我就跪下来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让我这里的弟兄姊妹大家都1/10奉献，不单是钱财1/10奉献，人也1/10奉献。结果、啊、就虽然人呢、啊、出去没有10个人没有一个，但是呢支持三教师啊是10个里面有一个人了、啊、我们自己的会友大概1/3做三教师，50个里面有1/3是我们的会友，1/2是别的教会介绍来的，他们有人没有钱，他们就把人介绍给我们，我们就要他加入我们的教会做会友，然后就派他们出去用这个方法。所以呢我写这条可以做得到的， 神不边待人的，神爱西方的教会，爱我们东方的教会。那么还有这里细呢，第三点我提到呢，我们要使到整个差传的工作啊，成为一种的风气，成为一种风气，使到整个教会能够总动员，大大小小都在参与。我们在菲律宾呢，我做了16年的差传呢，那不单是老人家参加，中年人参加，青年人参加，而且小学生的参加，幼稚园的学生也参加。那么你们一定会问了，幼稚园学生怎么参加？会哦，他们会祷告哦，他们祷告参加的，他们也会奉献金钱呢、啊。本来他们呢，父母给他们的钱呢、啊，朋友给他们钱呢、啊，什么红包的钱呢、啊？啊，那个利息了，广东人叫做利息的钱呢、啊，过年的时候给他红包啊，利息啊。那么他们买糖果吃掉了，买什么公仔呀、啊，就买掉了，买了什么玩具啊，买掉了。那么以后呢，我就想一个办法。就把差传的真理讲给幼稚园的学生听，啊，因为最少我们那个教会啊，有几十个小孩子啊，那么我们讲给他听以后啊，他们愿意哦，我们支持三教师。我说怎么样支持啊？每一个人呢，给他一个什么铺板，给他一个 plus 的一件回珠啊，那么钱放进去拿不出来的，那么每一年年头啊，我给他们一个。教会给送给他们每一个人都一个，到12月的时候举行差传年会啊，他们几十个人那就排队了，排队一个人拿一件回珠啊，就送给主耶稣。那每一件回珠打起来开起来啊，都有100多块钱。你看，一个幼稚园的学生也会参与这个差传运动的哦，差传工作的哦。所以啊，你要使他整个教会成为一种风气啊，这是大前提。我觉得教会如果有这样大前提做呢，下面要推动啊就比较容易了。好，我讲到第二大点了啊，如何推行差传教育呢？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推动普世的差传教育。那么第一啊，二啊，我们要办什么？举办差传年会。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办差传年会，那么你应该办一次，啊，就是missionary conference， 啊，办这么一次，一年里面有一个礼拜，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么这样3天来办的哈，那么这个差传年会办的时候比较困难，不是普通布道大会，也不是普通这个培灵会。如果布道大会、培灵会啊，你随便的请一个，布道家你就可以来做讲员哦，请一个这个培灵家就可以做讲员了。但是这个是差传年会哦，布道家不会讲这个道理哦，培灵家也讲不出来的哦。你要找2种人可以做你的讲员，第一。你可以找双教师，做过双教师的他会做讲言。第二，你可以请那个牧师啊，他那个教会已经做过差传了，他很有经验了，你可以请他来，他也会讲的。好像我们这一次啊，有很多牧师啊，他们都是做过这个差传工作的，就可以请他的啊。在北美洲啊，你看这里啊，无论是张子华啦，这个黄可顺啦，何卫中呢，那这些他们都做过差传的。那么在纽约史基森牧师呢，他这次没有来的。那么在沙曼市哪边呢，陈仲辉呢， LA 的陈白辉呢，这个罗文牧师呢，那他们都做过差传的，他们都会讲差传的教育，差传的培灵会都会讲的啊。那么比较难一点请讲员，所以你要半年一年以前呢你就要请了，因为那些人都是比较忙的，如果您不早一点请来，你请不到讲员了，会要开啊，没有人讲道，这个不行了。普通的人呢不会讲这个道的啊。B 呢就告诉我们要办什么，我在这里建议的，你要举办本教会或者地区性的教会联合起来的差传研讨会，就差传的这个seminar。 这个差传的 seminar， mission 的 seminar 呢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就是使到如果在教会里面办更好。那么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哎，这不是别的教会办，是我们办的，我们办的，我要来参加。虽然不敢说是全体都参加，一半的人参加或者1/3的人参加，那么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1/3的人他们受过这个差传的教育，到了第二年再办一次，另外1/3，到了第三年再办一次，另外1/3。那么这么一来啊，全教会的人就懂得差传教育了。因为这个 mission seminar 呢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问答，他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答的，可以问的，我们可以跟他解答的，有这么一个好处啊。那么这个讲员呢也要有点经验的才可以，普通人是讲不来的。 C 呢这里提到啊，主日讲台， 如果你的教会已经做拆传了，你就建议你的牧师，你说牧师啊，如果一年里面52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讲拆传了，51个礼拜都没有讲拆传了，那么他们会冷下来的，他们对拆传的热心慢慢会冷下来的。最好呢一个月或者2个月再讲一次，组织崇拜里面再讲一次。哪个牧师建议啊，如果你们中间是牧师的，那当然是最好了。如果你们中间不是牧师的，你就觉得我们教会的讲台从来都没有讲拆传的，那么你回去跟牧师建议。如果你的牧师说我们有什么材料哦，那么你会介绍一些书给他看，你说我听郑国牧师讲啊，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讲拆传的哦，那么你这么跟他一提呢，那圣灵会做他的老师的，他一看了真的，哎呀，从拆传的角度来看呢、啊，真的每一章都可以讲拆传的啊。那么主日崇拜啊，最好常常有这个一个月两个月里面有一篇的信息讲这个拆传真理，那是最好了。那这里D呢提到什么？举办拆传月。拆传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6月，那么明天后天嘛，明天是礼拜六了，后天呢是26号礼拜天。那么如果有一个教会，今天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后天礼拜天举行拆传年会，那么拆传月是什么意思？就是6月里面定做拆传月，第一个主日、第二个主日、第三个主日都讲拆传。那么后天呢、啊，就是最后结束了，因为今天礼拜五是拆传年会了，明天礼拜六是拆传年会了，后天呢上午的时候啊，主日崇拜结束了，那讲3堂就结束了。那么你要晓得哦，在北美洲大家都很忙哦，差不多一半的会友啊没有什么追求的，你今天礼拜五开拆传年会啊，他不来的，明天晚上呢他也不来的，说不定他明天早晨啊一开车就开去玩了，去打球啊，去什么地方旅行了，明天晚上啊这个啊疲倦的不得了，所以你教会开大会他都不来的。那只有你后天主的崇拜他来了，那听了一堂，你看我们筹备的那么辛苦，很远的地方请一个讲员来讲3堂，他只听一堂，那么这么一来就打折扣了，对不对啊？如果你是 mission committee 啊，而且你是拆传委员会的人呢、啊，你觉得哎呀很灰心了、啊。你看呢，我们筹备了几个月，筹备了半年了，讲员的讲道啊，就他只听一堂，礼拜五、礼拜六都不来。那么有一个补救的办法，什么呢？你请你的牧师，第一个主日讲拆传，第二个主日讲拆传，第三个主日讲拆传，那些单单主日做礼拜的啊，他们跑不了了，嘿嘿，他们都是跑掉啊。就第一个礼拜跑到第二个礼拜也来了，第三个礼拜至少也会来了，第四礼拜嘛，那么就刚好拆传年会了。所以这个拆传月有个好处，就告诉他们这个月的祷告集中在拆传里面，这个月的研究圣经集中在拆传里面，这个月的主日崇拜都讲拆传，这个月的团契都讲拆传啊，那这个叫做拆传月啊，这样呢使到整个的教会啊，大家对这个拆传方面呢就更深更多这样的了解啊，这个一定要这样办呢、啊，就会办得好。你整个教会，啊，这里E提到一个办法，文字的教育，就是有些杂志啊，你可以买来的，你可以把它订来。啊，这里提到杂志，我同各位讲啊，英文是很多啦，很多的差会啊，无论是内地会啊、谢同会啊，谢同会是叫做 Team 呢，好像他的办公室是在芝加哥的，这个 LA 也有 LA 这个内地会啦。这里芝加哥有一个小组，就是 OMF 啊，你可以跟他拿这些英文的杂志来。还有这个多伦多那个 People's Church， 他也有一份杂志讲拆传的。那么还有其他美国很多的，无论浸信会、宣道会、长老会、这个布道会啊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他们都有出这样的杂志的。那么如果你们觉得哎有没有中文呢、啊？有，我介绍你们啊，在台湾吴勇长老出那个海酸通信。那个是专门讲拆传的，你们可以跟他讨来，他不要钱的，你只要把地址送给他，他就会寄给你的，最多嘛你跟他奉献一点咯，寄一点邮票给他了啊。那么还有呢，在香港方面呢，腾进会不是呢很出名的，你们知道了，他也出了一份呢，就是他那个北九堂的那个宣道会，就是宣道会的联合会出了一份叫做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也不要钱的，他都会送给我，同样会送给你们了啊。第三份我要介绍的呢，就是那个香港西贝伦堂李辉吴牧师，现在是到加拿大去的，那么他的工作拆传的工作交给谁啊？交给那个蔡渊云医生，就是那个特破那个负责人啊， 他也是西伯伦文堂的差会的人啊，他有出一份的杂志叫做结棒人，结棒人啊，他也是送的啊，他也送给我，也会送给你们的。那另外一份呢，更好的是那里呢，就是香港联合组织的，就是所有的教会啊，同这个差会联合组织的，叫做差传联合会。他们每两个月出一本的杂志，叫做往普天下去，往普天下去，你们可以向他讨来。那么这些杂志呢，你自己先看每一份的杂志啊，我看了一个钟头就看完了，我自己经验过，所以很容易看的，你一天晚上就可以看完，看完了以后你就传了，传给你的牧师啊、传道啊、长老执事啊、爱主的弟兄姊妹，让他们看啊、哦。杂志这个也是一种参传教育，书本。那么我这个大会楼下不是有一个牌摊吗？那个摊子里面有一个书店，叫做伯和啊，伯和书店呢，他们有很多的书，很多的书是中国圣徒布道会出版的，我们自己啊在这里没有排书摊出来买。有这个许光导博士写的《普世宣道》，也有这个黄院长，就是印尼那个新学院的院长啊，黄彼得院长翻的很多本呢、啊，就是芝加哥那个吞灵体那个一个教授写的，他写了很多本，比如说《宣教学的概论》。我以后我把差传呢也带到这个欧洲，带到澳洲悉尼几个地方去。那么很多人向我发问题，那么我用文字来解答，这本书啊就是解答问题。如果你们觉得有问题的，差不多我这一次在这里人家问的我都在这里写过了，大概大体问题都差不多，一共有138题。那么如果你这138题你都懂得了，差不多你在教会里面推动差传呢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啊。所以这一本呢，我就盼望你们去买，如果你们有带钱来啊，我记得好像是3块多钱，是在楼下的，就是那个伯赫那个那个书店里。那么还有呢，单张，还有那么这些可以介绍给别人，这是文字的工作，文字的教育。F 呢，这里提到啊，主流学的课本呢、啊、要加入差传的真理，主流学的课本里面呢已经排好了，你自己想加进去也不可能的啊，无论是英文的、中文的。中文无论是香港浸信会出版的、香港布道会出版的、香港宣道会出版的，差不多都已经排好了。如果你是用圣经做你的课本，有的人不买课本的，用圣经做课本的，那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本身对差传真理要知道，然后就训练你的主流学教员，或者是告诉你的主流学教员，如果你是主流学教员，开主流学教员会的时候，你就跟他，你站起来讲几句话，你说啊，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我们主的学教员也要推动，也应该讲给这个学生听。那我知道大家要讲有困难，但是你用差传的角度来看圣经呢，你就看出来很多讲差传的真理。那何解可以拿书来做课本啊，比如说讲到戴德森的传呢、啊、讲到李文斯登的传呢、啊、讲到什么这个无论克利无言的传呢、啊、那么你就可以讲，一讲的时候就是很好的一种主的学的教材了啊。因为西方的教会告诉我们了、啊，宣教师从主流学里面出来，宣教师也是从家庭里面出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当好好的教我们的孩子们懂得差传，也好好的招待那些传道人，招待那些宣教师。在主流学里面呢，应该把那个课本一改变，马上可以讲差传。比如说讲摩西，摩西就是一个宣教师了，神派他把犹太人、以色列人从埃及调出来，你看这个不是宣教的工作吗？讲亚伯拉罕的历史，亚伯拉罕一生就是宣教师了，他是一个带字的宣教师了，就可以讲了啊、哦。所以其实有的教员呢，聪明一点呢、啊，无论那一刻都可以讲差传的，啊，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还有这里讲到祭呢，国团契的聚会啊，也不要忘记差传的真理，啊，就是在我的经验呢，可以这样。有的团契呢，既然呢，一个月讨论一次，我们4个礼拜，我们的 program 应该怎么样？那么这个在哪边讨论？有的是3个月讨论一次，啊，第一个月我们4个礼拜应该怎么安排？第二个月4个礼拜应该怎么安排？第三个月有5个礼拜我们应该怎么安排？那么如果碰到团契借缘的，如果你是团契借缘，那最好办了、哦；如果你不是，你跟他们建议，你说啊，现在教会推动差传了、啊。 你们团契也要讲拆船了、哦、好不好？三个月里面有一次请孙教师来做见证啊，好不好？有一次请牧师来讲拆船真理啊，那么他们不会反对的。如果他们反对，就是不是反对你，反对耶稣了，对不对啊？那么你把圣经拿出来跟他们讲啊，他们不会反对的。所以这个团契安排这个知识单的时候，安排这个知识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拆船的方面介绍给他们。 H 这里讲到什么？教会如果你已经有新的礼拜堂，多数美国呢，我们这里华人教会借人家的礼拜堂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如果你自己呀、啊、有自己的礼拜堂，买的也好，新建造的也好，你可以跟牧师商量，跟长执会商量，设立一个什么拆船室，就是说这个房间里面我们要布置拆船。那么他们一定很反对，说哎呀不行啊，这个房子啊，咱们这个房间咱们跟你们拆船不用啊。哦，那不行啊，我们要办主日学。哎，不要紧啊，礼拜天你们开起来办主日学。那平常呢就是做拆船师咯，就主日学学生也可以看看我们拆船的布置啊。那布置什么？布置世界地图，布置那些少数民族需要福音，布置中国大陆什么地方最需要，你可以把很多地图挂在哪边。你也可以挂什么？你也可以挂我们教会所支持的机构啊，无论中国信徒布道会啊、基督使者协会啊、什么工人这个新学院啊，还有这个香港方面啊、中国新学研究院啊，还有突破的机构啊、学生团契、校园团契啊，还有台湾的校园团契啊、台湾的什么这个中华福音新学院啊，我知道很多教会支持的。那么你就把它每一个机构啊，给它弄一个位置图表，把它弄起来，那他们寄什么照片来呀、杂志来，就把它挂上去，那么使到弟兄姊妹进来看的时候就了解，哦，我们支持有这么多。如果你支持算教师，那更好了，把他们传家的照片呢、啊、把它连上去，下面几个大字写一写，就是我们的算教师，请你们呢在祷告上、奉献上支持他们啊。那么这个就是叫做布置了。那么这种布置呢有一个好处，因为弟兄姊妹来做礼拜，不单听，而且呢跑到拆船室里面来看看呢，也可以借助视听的教育，一方面听一方面看，那么对他们这个心灵里面的教育啊比较深一点。还有爱，这里提到什么？用什么呢来教育呢？拆船话题或者是幻灯的表演。有的幻灯片呢、啊、一个或者两个或者三个，现在慢慢进步了，那么那一种的表演呢也好像代替了这个电影呢，代替了电视，那么有的人喜欢看一看的。那么有时候一年来一次或者一年来两次，那不妨这样做一做啊。那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呢？话剧，青年人很喜欢做戏嘛，喜欢话剧。那么有时候啊，你在拆船年会以前呢、啊、或者拆船年会那一天晚上啊，你不妨来一个话剧表演。那么这些啊都可以在书店里面找到那个话剧的啊。好像这个实习生师母啊，叫做迪兰咯，这迪兰女士啊，她很会写这个东西的，很会写很多剧本的。我看过一两本她写的这个叫做关于拆船方面啊，也有一两个教会把它表演一下，我觉得表演出来很受感动啊啊。那么这方面做呢，也是对青年人、对会友是一种的教育。那么这里讲到什么？提到我的建议啊，拆船化妆的表演。那么这个中国教会还没有试过，这个是我一个新的建议。那么我这个建议从什么地方来？我从外国教会学来的。有一次外国教会请我去讲拆船，那一天晚上啊请我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奇怪的很，他们的操场啊，礼拜堂的这个趴放车的这个趴车的地方啊，有几个帐篷，有几个假树啊，也这个装在哪边，一个帐篷外面写着非洲，一个帐篷啊外面写着啊这个亚洲，一个帐篷写着啊中美洲，一个帐篷写着啊南美洲，一个帐篷啊又写着什么地方，这样很有意思的。那么里面原来都有人的哦，有各州的人住在里面了、哦、原来是谁啊？是化妆的嘞啊，有的人就装作呵呵的非洲人，有几个人住在里面，那有的做南美洲的人住在里面，有的做印第安纳人呢，印第安人红种人呢也住在里面。那么他们里面都有单张的，都有些书的。那么当我去参观的时候，他马上就装作非洲人跟我讲非洲话，我又不懂哦，那么就派非洲的单张给我，那么意思啊，我要我受感动，关怀他非洲，关怀他非洲。那么以后我跑到这个南美洲的，南美洲的人就告诉我了，你们派算教师来巴拿马，请你潘师派算教师来比隆，这样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我搞拆船呢， 那我听起来不是很新鲜的，但是他们呢、啊、会有啊，从来没有看过的，从来没有这样听过，觉得很新鲜呢、啊，有一种新鲜感呢、啊。哦，那么以后他一听到啊，心里面就 open 了，很敞开，懂了吗？这个很不错的。啊，中国教会如果你做拆传做到一个地步啊，不会进步了，进不上去了，你不妨的搞花样啊，好像这个话剧的表演呐、啊，化妆的表演呐、啊，那这样呢，也会对他们有一种印象比较深一点，特别是年轻的人。那这里再讲下去啊 ，K 拆传的特别祷告会，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也是这样提。他说我们最要紧的还是祷告。一个教会已经推动拆传了，如果你的教会已经推动了，但是呢觉得再进步进不上去，信心的奉献也达不到那个目标，好像大家慢慢疲倦了，慢慢要收回来了，那当这个时候情形发生了，最好你开特别的祷告会。普通教会都是礼拜五有祷告查经了，那么你当然了，在祷告查经会里面呢，你提出祷告是很好，但是你不妨半年有一次举行一个特别的祷告会，专门为拆传祷告。那材料很多的，你事先要考察一些材料。非洲需要什么？欧洲需要什么？澳洲需要什么？中美洲、南美洲需要什么？我们这里北美洲还有少数民族，而且印第安人他们需要什么？那么你把材料公布出来，那么大家就祷告有材料。啊，中国大陆需要什么？你有一点报告，那么大家为中国大陆祷告。那么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祷告会挑起互惠的人对这个拆传工作一种的一种的兴旺，一种的热心。那么这里再讲下去 L， 这 L 讲到什么呢？远方短期福音的工作队，那这个也很不错的。好像我们中国信徒布道会有办过，欧洲那个 Mini Wang 呢，汪光霞姊妹呢，那个基督教的中华人这个基督教华侨布道会，他们也有办过，在美洲有不少的人，我知道从芝加哥啊、Boston 啊、洛杉矶啊，都有人到澳洲去，到澳洲去参加那个福音队。也许他们不叫做福音队，不过我跟他讲叫福音队。那么还有呢，中国圣徒布道会就是我哪边呐、啊？那么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福音队或者两队到这个巴拿马或者是 Costa Rica。那么哪边我们工作开展了三年多。都很不错，很蒙恩的。巴拿马开了两个教会，可能还有第三个。那么在科斯达黎加已经开了一个教会。那么我们呢，那些宣教师啊，在北美洲的人都不大气的，以为中美洲、南美洲啊，这种未有开化的，好像生番一样啊，会吃我们中国人的，会吃我们白种人的。大家的印象是这样，其实不是的。我到过巴拿马才知道，等于什么？等于美国的一省，等于一州啊，高楼大厦，他们也照样是高楼大厦。而且巴拿马引火就通过那个地方，通过巴拿马，很有意思的。但是呢，很多宣教师子不肯去啊，所以我最初呢，我们的方法是这样，请你们去做短期的咯，三个月或者两个月，做福音队好不好？他说好啊，去看看。结果呢，啊，我们现在到哪边呢？有六个宣教师，都是事先去参加过福音队的，以后他们看一看呢，那个惧怕的心就没有了。那结果他们到第二年就答应，好，我到哪边去做宣教师。真是感谢神。所以呢，我们没有宣教师啊，或者教会的大家不大热心了、啊、应该参鼓励年轻的人或者中的人去参加远方的福音队，去了以后他这个心就活了起来，他就愿意把自己摆上，那么同时他把那个见证带回来向全体教会报告，那么教会的人也就热心起来了。所以这个 AL 这一个也很有意思的。最后一点，本地布道会带来远方工作的眺望。有时候我们太注意远方的拆传工作呢，忽略了我们本地的那个个人布道啊，那也是一个损失。我们要知道，一个宣教师派到远方去啊，最好他在本地布道方面先有实习工作才好。如果他在本地，在芝加哥，他都不懂得个人布道，在芝加哥他也不会讲道，那么你派他到巴拿马去啊，他不会忽然间呢升级来了，他会变会讲道；升级来了，他会变成这个会个人布道，没有这回事的。一定要在芝加哥先训练。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年轻的弟兄怎么样？先参加本地的探访，参加本地的个人布道，那么从这里就产生宣教士了。从这里呢，就产生什么？产生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金钱了，我们的钱，我们的人呢、啊、就愿意出来了。啊，所以这里啊，我最后提到啊，这两样啊都是同样重要，福音大使命摆在上面， 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本地布道，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个经文呢，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传递，为主做见证的这一个，这一点呢不可忽略。另外一点呢，撒玛利亚就到地极，为主做见证，那就是海外传，那个拆船了，两样都要注意。所以我今天讲拆船呢，我不是说别的都不要了，你们查经也不要，祷告也不要，本地不到，单单哈巴浪，哎，都去拆船。我不这样讲，因为两方面都顾到，一方面本地建立教会，好好的建立，祷告查经，个人不到传福音。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几个到顾到海外去了，要到海外方面派宣教师，先派这个支持什么，用钱支持他们到中美洲、南美洲去做六个礼拜或者两个月，好了以后鼓励他们，你好不好到哪边去啊？做传教士，那这样做呢，会做的工作更实际一点，会做得更好。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叫做拆传教义。好，我就讲到这里了，不必再讲下去了。那么现在我大概我们有五分钟，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啊，五分钟到十分钟。各位同工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也许我所讲的不够完全，你们可以补充。也许我所讲的你觉得有问题，你想发问或者你不同意，那么要发问都可以的，我们可以研讨啊，因为这个叫做圣命啊，是研讨的。好，
这个派遣宣教师到海外，是不是派到自己语言相同的那些地区比较好，还是不一定？
不一定。那么这个宣教师分这两种，一种是同文化的工作，一种是不同文化的工作。同文化的工作呢，比如说中信目前呢有做同文化的工作了，因为巴拿马有三万以上的华侨，科斯达黎加都差不多靠近15000的华侨都没有教会，三年以前他们都没有教会，也没有从来没有听见福音。所以我们觉得北美洲的人同他们很近嘛，坐飞机这个佛罗里达飞下去三个钟头就到了，那么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你看佛罗里达飞下去三个钟头，我们还不去救他们？你看我们这个芝加哥啊，差距差不多五万人，差不多5万人以上，有20多个教会。邻家哪边呢？合起来呀、啊，两个国家很靠近的，巴拿马同这个科斯达黎加，这个4万多的，差不多5万的华侨，连一个教会都没有。那么这个太亏欠了，对不对啊？那像这样呢，我们现在目前呢是先做同文化的工作，等到同文化的工作做差不多了，我们借着这个那个当地的这个华侨教会就做这个本地的工作，就是本地当地的那些讲西班牙话的 Spanish， 他们讲这样的。所以我们的宣教师呢，出发以前几个学，除了英文之外啊，广东话、国语、英文之外呢，就要学这个西班牙话，那意思这样。所以宣教师出去呢，我们中国人做呢，可以两样都做都可以。哪样做呢？这样子，如果派到国外呀、啊，我就劝国外应该参加一个教会，你不要去单单你教会去管他。管他管不了，比如说你派到这个巴拿马，那教会的牧师常常去看他吗？去看他不行的，因为我们自己教会要牧养嘛。如果普通的弟兄姊妹去看他吗？就不能帮助他，因为他是宣教师啊。你弟兄姊妹没有练过圣经，你帮不了他了，他碰到难题你帮不了他了，对不对啊？所以最好呢，就把那个宣教师啊，就参加一个差会，那么在北美洲中国教会就是中信这一个了，就 CCM 了，别的机构还没有派宣教师、啊。就是 CCM 现在已经派了7个到9个的宣教师出去了，另外2个已经呢交给华护中心了，我们剩下7个。那么如果是这个不同文化的工作也可以，那么可以参加内地会啊，或者参加这个协同会啊，或者参加了南美洲的这个差会啊，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将来过几年，我们只要做不同文化的工作了。如果你参加这个中信呢，那也可以的，两样都应该做。条件啊、那个呢，就是这一本书里面有讲啊，你回去看一看啊。但我大体的讲一讲呢，通文化工作比较简单，那就是你普通在北美洲做一个传道的那个条件就可以，同样的就到巴拿马去了也做这个条件，也具备那个条件就行了。不，最多加几个是什么呢？加几个啊，就是要适应那个地方的气候啊，这些等等，那些文化还要再学习，语言还要再学习。如果是不同文化的，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除了具备传道人之外，那些应该具备的灵性啊，这个学问啊，受过深究的教育啊，已经在北美洲啊有教会里面有实习过工作啦，那么还有加上什么，就 就是假歇，这个弟兄则派到非洲。那么你只要学习非洲的文化，只要学习非洲那个国家的语言，那个民族那个语言，还要学习，还要适应你的身体，还要适应那个热带，非常的热，还要这个学习哪边呢、风俗习惯是什么，比如说印尼，我到印尼去讲道，我只要修一个功课。我们在北美洲的人呢、是很的拉手啊，就是啊，有时候我们两个手，对不对啊？你这个手一伸出来，我们就这样手拉，那么拉手我就两个手，我就跟你拉拉了，就拼命这样拉表示亲热了，对不对？我们北美洲可以啊，华人对华人也可以啊，但是你对印尼人就不行了、他只准一个手拉手了，只准右手，左手你不能来，你左手来的时候，以后他不同你做朋友，这样怪的哦。那么这样左手来的时候，你左手，所以你去做三教士，你只要知道了，原来左手不能用，那么最好左手放在后面，这样好一点，忘记了跑过来那就糟糕了，是吧？这个都要学习的，对不对？好，那么其他的我没有讲完，你这一本书去看就好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各位还有没有再一个问题？有没有？
如果
好，
要你选一卷书，里面讲财产的，
我这样我选过很多一卷书呢，我选的时候就是如果一卷的讲究，就越南，我选越南。你看越南头一章你就看见人的败坏，你从人的罪恶讲起，也可以人的败坏你就讲出人的需要。那神不是说他们这个犯罪又是怎么样，所以越南我现在派你去，那你就把整个世界需要福音这一堂就把它讲出来，把这个世界需要以后嘛，就讲第二章第三章呢，讲到呢这个约拿的失败。你看这个人这个青年人不听话，跑到鱼的肚子里面去了，那么这个就你就会讲到鼓励跟他们挑战了，你就会挑战这个挑战这个弟兄姊妹这个把自己的奉献好像我只讲过约拿书几个，那么如果讲其他四福音也可以，这些都是最后一章，都把最后一章的讲也是可以的还有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我们做一个祷告了哈。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啊，感谢你让我们这个钟头短短的思想到财产教育，我们没有思想完的很多很多，恳求主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在座每一位，常常用杂志、用诗歌、用圣经来提醒我们的教导我们，直到我们带回去，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把财产做得更好。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